敬爱的慧理长老你，还有我们长光和尚你，诸位法师，诸位法友，大家上午好。好，那我们像有提早一点，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中观经论。那我们知道中观一直是很深的，那其实深的意思，深的意思主要是说我们没有经历过，或者进一步说那是圣者所行的道路跟圣者的境界，我们没有那样的知识跟经验，所以才说深。所以导师说佛法没有所谓的深不深，是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才会深，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就像假设我们今天地球将要毁灭，然后我们要移民到其他的星球，那我们就 要怎样搭太空船去经历这个太空。所以太空的这些生活经验跟另外一个星球的体验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需要怎么样训练。我们要训练什么呢？训练譬如无重力的状态，我们要训练怎么样无重力之下的饮食。所以经过这样的训练，你在外太空你就可以怎样安然度过，你可以怎样到彼岸。所以中观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思维去看，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凡夫，我们从来不知道圣者的道路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不知道圣者的境界是怎么样子，所以那部分对我来讲就怎样，对凡夫来讲就是遥不可及。但是即使遥不可及并不是不可能，所以中观很深，那我们要知道说经过训练是可以到达的，这就是缘起性空吗？不是说凡夫一定凡夫。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懂怎么办，真的都听不懂怎么办？好，这个问题导师等一下有解答。那因为第一个它是很深的一门课程，我们暂且称它为课程。那事实上中观绝对不只是课程嘛，是圣者的实践跟境界。那这样的一门很深的课程，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遇到不懂怎么办？所以我相信还是很赞叹大家有这个勇气跟这个信念，想要来学习挑战深的佛法。但是我们也要有一种心态，接受挑战的心态。好，那请各位翻到目次的第一页。好，我们大概先看一下从导师这一本书一开始的秩序跟引言，还有第一章跟第二章。那秩序的部分这边就说到印顺导师他跟空中特别有因缘，还有这一部书《中观经论》的写成，就作者嘛，跟书嘛，你看秩序写这样就很符合这个他的这个规格。好，第二个部分，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精义。那我们学中观，它最重要的核心在哪里？好，所以你看。我都一直觉得导师在写东西没有不啰嗦的，没有废话，然后都很精要，而且都很重要。好，第二个接下来就是中观经论的引言。那引言第一个是空缘起中道，那这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嘛，对不对？这就是引言。所以引言就是把它重要的内容再讲一次，再抓纲领再讲一下，空缘起中道。那第二项中论的八部缘起，不生不灭了等等八部。好，那这当然八部是中论一开始的寄送嘛，一开始寄送就是谈八部，所以这两个大主题都是核心。好，第三个问题，那导师就有一个疑问啊， 那中论它是阐扬空的啊，可是为什么不称空论？为什么要称中论？这个问题很像问的有一点无聊哈，但是确实很重要哈。好，那这其实是为什么要称为中，有它的道理了哈。接着一开始的第一章中道，那既然中论就是在讲中道嘛，那中道它的内容、它的意义是什么啊？内容跟意义。好，那就分两节嘛哈，中道的内容还有中道的意义。那内容的部分就是从经论上看到的，尤其经看到的内容哦，经里面所描述中道的内容有四个了哈，这边抱歉，这边少了一个哈。第一个是不苦不乐，以智为本的；第二个是正观缘起，离于两边的中道；第三个哈，我们等一下后面会看到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哈；第四个就是这边空相应缘起的中道。所以内容，所谓内容就是，我在经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个中道的内容啊，那有了内容之后，你要深刻了解它的意义嘛啊，所以这边就进一步阐述中道的意义。那中道的意义有两个，忠实跟忠正。所以为什么称为忠？导师在这边就解释忠实跟忠正的意义，称为忠啊。好，那另外阐述，另外进一步说明，那当然。中论的主要作者是龙树菩萨嘛，哈，好了，所以龙树菩萨他所阐扬的中道有什么重要的特质了哈？第二章，那既然是龙树菩萨所造的，那我们就来大概看一下龙树菩萨的这个他的论啊。所以第一节是龙树菩萨论的略说，作者嘛哈，作者又造了哪些论？那第二节是。很特殊的一个内容，第二节很特殊的内容，你看第二节它的标题写什么？中论是阿含通论考，意思就是说，中论不是，中论是源头是阿含哦。有些人 会对大小圣会有一个隔碍，就是说，你阿含经是声闻圣啊，那你般若经是大圣啊，中观是在大圣之后啊，初期大圣之后，所以中论应该是大圣的，应该跟声闻没有关系啊，会不会啊？一般我们学大小圣，有时候会有这种差别观。那导师就追溯它的源头，那中论其实它是根源于阿含经的啊。好，那就引什么呢？引一，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证据啊，我就把证据，导师就把证据找出来。那除了中论之外，导师还引用大智度论。为什么进一步引用大智度论呢？因为大智度论的作者也是龙树菩萨啊，所以你就要必须龙树菩萨的两部最重要的论，一个是什么？中论，另外一部是什么？大智度论。那我们说，我们修学佛法，一个要观，一个要行，对不对？中论就是属于什么？深观的。大智度论是属于什么？广行的。所以你有这个深观跟广行，就包含了整个佛法的基础了，整个佛法的中心就包括了。所以你看导师真的很善巧，他能从中论跟大智度论去找这个中论的意义。好，这是我们从整个内容架构上可以看到，导师真的这个架构非常清楚。好，接下来请各位看第二页，第二页啊。那第二页就是导师的秩序啊，秩序。好，导师一直被认为，一开始了哈，一直被认为他是研究三论或空中啊。当然，如果你一开始这样认定他，大概不够清楚了解他，因为我们知道导师不管大圣三系，不管部派，不管阿含，他都怎样深入的研究，而且非常清楚，是真的是很难得能够深入三藏，能够绝发精要的，太难得了。但是他就被定位为空中的三论宗，所以导师他自己说他不属于空中的学派，但是他对于空中的根本他是赞叹，他是同情的。这个同情是理解赞同的意思，不是说空中可怜然后同情空中，不是这种，是说空中他的要义他很认可， 他理解，他认可。好，接下来二，就是应顺导师跟空中的因缘。好，那导师怎么接触空中的？好，导师说他在民国十六年，22岁哦，还相当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什么？阅读第一部佛教的典籍《中论》，中论哈，哇，真的很厉害了哈，而且因缘很难得，一遇到就遇到最深的中论。那你看导师接下来怎么说？中论的内容不明白哦，不明白，但是不明白它会产生什么爱好？那这个爱好驱使他怎么样？趋向佛法，驱使他出家。如果我们呢哈，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哈，等一下听不懂就怎么样？就书放着就走掉了，对不对？我们听不懂，我们的态度就是怎么样？抗拒，就是不要了，对不对？或者进一步啊，没有演讲者没有讲好哈，但是不懂他反而产生爱好，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特质哈，所以这个特质就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如果等一下大家比较听不懂哈，你要引申什么爱好哈，要进一步去这个研究。那导师不限于空中了哈，所以他也一度留意这个唯识啊，但是后来还是回归空中。那抗战到四川接触到藏传的佛教哈，那藏传的空中，我们知道藏传的空中哈，龙树的空中是属于比较初期大圣这边的，藏传的空中它是什么后期，比较后期的。传入藏传的空中已经是怎么样？700-800年了，西元700-800年。那传入中国的由鸠摩罗什传入的空中，是西元大概400年。所以你看汉传的空中跟藏传的空中时间上有很大的落差。那传入藏传的空中就很容易就这样了，越后面越会有一种情形杂糅。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藏传的，他虽然是谈空中，像我们有这个应成派、秩序派，秩序派就加入了一些唯识的色彩，甚至有些不自觉的加入真藏的色彩，好，所以这个是，当然藏传的空中也很精彩，他们的辩经啊，这种对答辩论很精彩，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上、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好，那另外下面说，接着说，导师对佛法理解有重大的变革，不再以玄谈为满足，而且能够领略到初期圣典佛法的精神。那我们也遇过一些他觉得他对空很有研究的，但是就会落入什么样玄谈，谈玄说妙了。那可见导师除了谈心说性的这个理，对理的部分之外，他对行也很重视。好，这是当然是佛法的一个重要精神。好，那有思想的改变，就会有新的体认。好，那进一步强化对空中的赞叹。好，接着，第二页下面接着说到的就是说，导师有民国31年、32年有讲说这个中论。好，那他讲说中论，你看哦，很特殊哦，他讲中论。他是对什么呀？初期圣典的空观广泛的考察。初期圣典是指哪些呢？阿含跟毗昙。那阿含跟毗昙就是四阿含，还有什么？毗昙就是部派。所以这些初期圣典这源头了哈，对源头。因为中观它是在初期大圣这边，可是初期大圣的前面一开始是这个。阿含的这些经论，还有部派，阿含经，还有部派的这些论，所以导师经过这样的考察，来整理成中论。好，除了那接着说这样的整理，也写出了一本书叫《性空学探源》。导师很重视这个源头的探讨哦，那唯识学也有一本书叫《唯识学探源》。所以最后一行，第二页最后一行下面这边，好，经过考察得到性空的理解，那进一步增明不少。好，所以就可以得到结论，结论在第3页上面，性空是佛法的根本教义。 好，所以这也是学习佛法的一个态度。我们花很大的力气、时间考察，增强我们的理解、增明，然后得到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确信。好，第三页这边说，导师在民国1935年本来想写一本《性空导论》，那很可惜没有成了，不然导师写的书只要留下来一定是很精彩。那我们就看说，那导师怎么架构《性空导论》的，有三个部分：性空发展史略、性空的方法论，还有性空的实践。那你看哦，导师的他在写这本书，你看他重视什么史、历史原有的部分，这个他一直是很重视啊。第二个，那探讨性空要探讨他的方法，这是从理的部分来探讨；性空的实践，这是从行的部分来探讨。所以有理，理的就是解的部分嘛，有实践有行，所以有历史背景，有解，有行，你看这样来探讨一件事情是不是很完整？好，那这是功力高的了哈。好，但是很可惜没有完成啊。好，下面一段36年，好，有写了这以中观经论为题，好，所以我们中观经论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哈。那中观经论其实是源于导师本来想写更一部更大部头的《性空思想史》啊，你看《性空思想史》一样哦，它有7章啊，下面有谈到7章，有阿含的空、阿毗昙的空、性空大圣的空、中观论的空、真常的空、唯识的空，还有中观者之空，7章。那这样的空呢，大家都谈空，但是它是从历史的脉络来探讨的，阿含时期嘛哈，好，他们怎么探讨空的，阿毗昙就是部派时期，那中边接下来性空大圣就是初期大圣，好，中观论这个也是初期，好，接着哦，真常唯识，这不是就是历史上的发展吗？好，在初期大圣之后有真常还有唯识学者嘛，好，那你看一下，接着后面有中观者之空，共为7章，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前面不是有中观论之空，那这边前面有比较粗体字的地方，中观论之空，那这边怎么说中观者之空？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其实中观论之空就是龙树菩萨的空，中观者之空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西藏比较后期的中观，所以这个中观者之空是指后期的中观学者，你大概先有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了。所以既然是史嘛，性空的思想史，你看就很完整的编排它的时间上的次序。好，那我们的今天的中观论之中观经论就是从中观论之空崛起出来，所以是龙树菩萨的。好，下面括号4这个标题，中观经论以中论为本，大智度论为助。好，那我们讨论一个这个主题，中观的主题，导师当然一定是以中论为主嘛，但是大智度论也很值得参考，因为大智度论我们刚刚有说，中论是深观，大智论是广行，那你把这两部结合起来来探讨中观就很完整。好，那从导师从说他一开始不懂，然后有爱好来趋向佛法，学了几年，20几年，中论对他产生很大的法喜，所以从不懂到法喜，你看导师这么厉害的人要怎样？20年，对不对？那在座的各位，你大概估计要几年？所以没有来一个20年大概没有办法了哈。好，接着下面一点，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精义。好，那中观学它有解决这些佛法上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好，所以它提出的就是它的特点哈，2项，第一个大小共观，第二个真属无碍。好，那大小共观就是大圣跟小圣嘛哈，真属无碍就是真谛跟俗谛，好，世俗跟这个圣义，世俗跟圣义无碍， 那大圣跟小圣就是它是有共的部分，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两个特质哦。我们来看大小共观，那有情会生死根源是什么？无明嘛。那所谓无明就是没有真实的看到，不只是不如此之见，我们看到的都是虚妄的，我们的妄事的作用，看到的都是没有跟真理符合的。好，那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源最根源的是什么？自信见。好，那解脱要解脱生死，这边是生死依于无明，无明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是自信见。好，那解脱呢？解脱圣者要证什么呢？体悟法性空寂。那法性空寂也要这个观无我无我所，你法法皆空哦，你可以证法法皆空，但是体悟上要从无我无我所下这个那个关键点哈，关键点。所以生死的关键是无明，无明的关键是自性见。好，解脱解脱的关键是证体悟这个法性空寂，法性空寂最重要的核心又是什么？无我无我所。好，所以你看这两句很简单，对不对？它就有这个生死跟解脱的两个架构，然后这两个架构有三个层次。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页。那第四页对于这个导师对于佛法这样的探讨，好，他指出三法印是一时相应，好，另外三解脱同眼实相。那这个有两个，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声闻圣常说三法印，对不对？大圣常说一时相应，声闻圣也常说三解脱，那大圣常说三解脱门，大圣说缘实相，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是不是不同？如果看名相是不同，但是根本精神是相同的。那这样一通之后就大小，大小圣可以怎样共观的。好，所以第二行第四页第二行说三圣共空，共同的部分那个共很重要。那你只要对于这部分共空三圣共空掌握到了大小的争论，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论断。然后怎么样的论断呢？论断下面会提到，我们等一下第五页会看导师怎么论断。那问题出在于说，因为这边谈到大圣跟小圣嘛，那大圣跟小圣有什么问题？好，所以声闻上这样学者跟大圣一直互相争论。那声闻学者部分的声闻学者了，导师用一分，一分就是不是全体，只有部分了，部分会认为说阿含经是三藏是佛说的，那你大圣非佛说，这个观点在这个南方的南传佛教国家比较有这种倾向。那另外有一分大圣学者以为怎么样，大圣是跟二圣不共的，是更高的，然后次声闻为小圣，那既然你说比出个大小就是比优劣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一般的一般我们对南传国家或者说语词上也不要尽量不要用小圣啦，因为小圣是一种比较对立的一个说，我们称为声闻圣会比较好一点。好，那这一份大圣学者认为阿含经是小圣，那大圣呢？大圣是有另外的法缘，跟阿含经的法缘不一样。譬如什么？你看哦，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说龙树怎么样，在哪里取经？龙树在龙宫取经，对不对？龙宫取经，它背后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它那个源头不是从佛在这个跟声闻学者说法而来，它是有大圣的留下大圣经典从那边流出来的。这是另有源头。另外唯识学者，唯识学者唯识大圣他的源头是谁？唯识大圣的学者他的源头主要是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这一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啊，所以未来佛所传出的这个经典这个经跟论就是唯识学者的另外一个说明唯识的 一个根源，那这个根源跟阿含又不一样了，所以大乘学者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好，那下面就举例，第四页下面举例，唯识学者他成立两种缘起，什么样的缘起呢？第一个爱非爱缘起，那爱非爱缘起是一般的，就是业感缘起，你造业感果，好有这个业感缘起。另外他成立一个自性缘起，这个就很特殊了，这个自性缘起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三，注脚十三我们看比较重要的地方就好，第四页下面的注脚十三。好，缘起色大乘论，唯识的典籍嘛，重要典籍。缘起两类，第一类分别爱非爱缘起。好，那你看往下两行的后面反黑的地方，好，这个就是共三圣的业感缘起，有没有？这是一般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缘起。可是在这个缘起之外，唯识学者还成立一个自性缘起。好，我们看一下自性缘起在第四页，我们一样这个注脚，第四页注脚栏的最后一行，有没有看到阿赖耶是所摄藏的一切种子，有没有？哎，这个种子就是自性哦，好，我们看第五页的注脚栏，注脚栏这个是注脚栏的第一行后面，大圣不共的，这是大圣一切者要成立的缘起。那后面有一个括号哦，种子生起一切，所以这样的生起一切，这样的缘起就是自性缘起。所以这个自性就是阿赖耶摄藏的种子来生一切法。哎，这样的缘起就不是一般传统看到的哈，这是唯识学者特别有的哈。好，另外在第五页上面我们看到哈，好，那菩萨所证的法性空，啊，是声闻所不能证的。我们一般不是说什么声闻证人空，但是声闻学者不能证什么法空，菩萨才能证悟法空，一般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好，这是当然是大乘学者他提出的看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就中国来说，中国有这些八大宗派，好，那八大宗派里面的天台还有显首禅宗还有净土宗，他们都是属于大乘佛法。那这么多大乘佛法，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是怎么样最殊胜的，那在大乘里面都最殊胜的，何况跟小乘比。好，那导师就觉得很可惜哦，大小乘其实是怎么样同样一个源头，只是不同面向的表现，同源异流，而且宗派的偏见就没有办法正确把握了。所以你看从这边导师的这一句话也可以反映导师一开始讲说他不属于任何宗派，有没有？你一旦有这个宗派的之见，就不容易接受别人，那对正确佛法的把握就比较困难。所以导师对各个派别佛教的宗派不管大小乘都花很大的力气研究。好，那接着我们来看龙树菩萨龙树论的会通。好，那龙树论主要是中观论跟大智度论，当然还有其他论。三藏多说无我，但无我跟空并非性质不同。那意思就是说，确实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我们在阿毗达摩里面，就部派里面看到的经论，大部分表现说明都是无我。但是无我跟大圣所说的空哦，性质上没有不同。好，接着大圣从空门入，多说不生不灭。多说，注意一下那个多说，多说意思就是说他多说无我，但是也有说空啊，只是无我说的多。大圣呢，从空从甚深入，多说不生不灭。那有没有谈生灭？还是有啊，哈。好，所以只是多说，并不是不说另外一部分。所以谈生灭跟谈不生不灭，其实，生灭跟不生不灭，其实根本上还是一样的。好，第二个同源异流，那为什么说刚刚说同源异流？那同源异流主要差别在于说事跟理，一个重事，一个重理。好，我们看下面的说明。那缘起性空，佛法真理。就是 佛教思想发展的这实相啊。好，世尊呢在说法的时候，在对声闻众生说法的时候，比较多说无常无我。但是虽然说无常无我，你如果依于缘起的无常无我，你就可以体见缘起的空寂。我们知道缘起有两面性哦，好，这个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看到。所以事相上的无常无我，你应该是可以深入体见它的空寂。好，所以缘起甚深，缘起的寂灭性更甚深。那这边就是缘起甚深，主要就是无常无我，或者说生灭的缘起甚深哦。但是生灭的缘起甚深，不生不灭的缘起寂灭性更深啊，这两个你又不能把它分开，因为它们都是缘起。好，知道这边的意思哈。所以为什么导师说生灭不生不灭是一，就是缘起生灭的缘起跟寂灭的甚深的缘起都是缘起，都是一样的哈。好，所以缘起被称为空相应，意思就是说缘起它本来就有空，它本来就跟空是同样的，是相应的。那你有这样的生灭不生灭合一的这种缘起，你才能够对这个缘起才称为法性、法住、法界，就是最究竟的真实的。好，那一分学者重视事相，执生灭无常无我，他着重在无常无我，就是着重在事相，着重在生灭。那一分学者重视理，他就发挥不生不灭的性空，好，才对立起来。这就是小圣跟大圣会尖锐对立的根本原因。你重什么了哈？那你重什么就会偏一方嘛哈。好，那导师说事跟理其实本来是同一件事情嘛哈，生灭不生灭同一，但是因为偏重就产生对立。好，这是大小圣对立的根源。那大小圣对立，大圣跟小圣他们都同源头，只是表现说明着重不同。好，共同的教缘，那应该是不即不离的相对性，就是生灭跟不生灭其实本来就不即不离。好，那偏重发展到对立。要了解说导师不是圆融，他是深刻的深入之后才会通，不是什么都 OK 什么都合起来，不是这样。因为在佛教里面确实有一种圆融学派，就是啊，你什么都好，什么都可以。就像我们世间我们常看到说啊，一切宗教都是好的啦，都是劝人向善的，他一句话就把所有的宗教都平等了。好听是平等，就是他把这个宗教的特性就没有办法分开了。好，所以他是深入之后发现啊，这样的对立其实原来是这个本来共同的教缘的。好，那另外第六页，我们看第六页这边。那第六页这边就说明说，我们从大圣经典哦，初期大圣经哦，我们都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好，我们先看第六页第三行，第六页第三行啊，确认三圣圣者成立同一理证，法性空寂。三圣就是大圣跟声闻嘛，声闻就是二圣，对不对？那再加上大圣就称为三圣。不管你是大小圣，你们所证得的理都是法性空寂。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你大小的执着就不需要了，对不对？所以上面就举一些例子，上面就举此地经、般若经，还有这个般若经里面的一些故事，金刚经的故事，这些都是说明三圣所证的理都是法性空寂。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十地经，好，举这个例子就好。这边说十地经悟无生法忍是同于二圣的。好，十地经是什么呢？十地经其实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十地品，好，华严经里面的一品。那以前大圣经典流行，因为我们大圣很多经典都是怎样，部头很大啊，哇，那个内容太多了，有时候就会取一品拿来流通啊，这一品流通，十地品拿来流通就变成十地经。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注脚十九，注脚十九。好， 注脚十九，我们就看重要的地方。菩萨得无生法忍是第八地哦，哦，第八地。那第八地第一行的后面，好，这是第一甚深极灭解脱。哦，无生法忍第八地那么高，就得这个甚深极灭。好，我们再看一下注脚十九的倒数第二行，好，哎，倒数最后一行好了。声闻辟支佛亦得此极灭无分别法，有没有？所以菩萨的无生法忍是甚深极灭的无分别法，声闻辟支佛也是极灭啊无分别法。所以为什么才说体证同以二圣？为什么导师说同样的理证法性空寂啊？这确实在经里面啊有这样的论据啊，有这样的证据。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一个段落哈。那龙树菩萨觉者阿含经引导学者富贵世尊本意啊。好，所以龙树菩萨他虽然造中论，他的源头还是阿含经啊。那他造这样的论，只是要让大家来回归佛陀的根本要义啊。好，这边我们就不特别看哈。不过这边我倒可以补充一点哈。一直以来，尤其刚学佛的，我们常常会从分别下手，都会分别小圣、大圣，对不对？好，我们都会觉得说啊，那中观跟阿含没有关系，对不对？好，我们一般会很容易这样啊，中观就是大圣的，谈空的啊，阿含就谈无常无我了。好，那导师其实不只是导师了，我说龙树菩萨他们所成立的论，他所依据的教典。都是阿含经，这个观念很重要。包括阿毗达摩很多大论师啊，什么大毗婆沙论啊、俱舍论啊，什么这些大论有没有？他们的根本论点还是什么？阿含经。另外，我们对大圣有两个重要的大系统，对不对？一个是空中，一个是有中，或者说直接说明白，一个是中观，一个是唯识学者。那龙树代表中观学者，你看很重视尊重阿含经，对不对？唯识学者重不重视阿含？如果你有去深究瑜伽师地论的话，你找到很多怎么样？瑜伽师地论谈到的很多内容都是源于阿含，都是拿阿含经来解释，都是拿阿含经来作为他论说的主要依据，很少会看到有些。是自己乱发挥的，所以你看导师真的他自己也掌握这个精神，一定要言之有据，一定要依据佛陀的教典，依据三藏，依据佛陀的教典。那龙树菩萨他就有这样的精神，所以他中论里面其实是觉发阿含的深意。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七页，第七页第三行。中观学者觉者世尊的教义的真相，有助于思想发展，佛教思想发展的理解。好，那龙树菩萨的这一分呢，很值得我们尊重。好，第二个刚刚说到的是大小共观，那下面接下来谈到的是真实无碍。好，真实无碍一样会对于世间跟处世间是相即的，不相离的。好，所以一开始说，有人说佛法偏理性，偏离出世。好，那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对啊。那佛法是重世间，更重出世间，不是只偏重出世哦哈。所以这样的真实无碍就是生死即涅槃，世间即出世啊。所以人间佛教没有放弃人间，没有放弃世间啊，反而是引导世间，救济世间。那只是说出世间是我们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最后的目标。好，接着说独善顿领不乐功德不想说法的学者，这个就是声闻学者嘛，他们陶醉自净其心的涅槃。那你看导师有说两句重要的话，自净其心，净心第一，还有下一句是什么？利他为上，对不对？他就是只有怎么样，静心而已，他没有利他。 所以他忽略什么？忽略利他。那利他是指什么？自他的和乐，义正庄严。好，所以他们把世间跟出世间把它隔开了。那当时佛陀在说法，其实受到当时环境背景的影响。当时佛陀在佛陀时代什么样的环境背景呢？苦行，修苦行的人哦，受到很大的尊重啊。来出家的很多也是修苦行的啊，所以这种厌离的当时的风气，好，佛陀适应他们来说法啊。好，那这样的一个风气之下，哎，佛陀的这个正觉内容也受到部分扭曲了哈。所以一分学者来贬斥他，皆是佛法真实无碍的正义。那一分学者当然就是指大圣啊。大圣学者觉得，哎，那世尊的教法受到这个有一点扭曲哈，所以起来矫正他。好，那真实无碍可以从两部分哈，解跟行哈，就是我们佛法很重要两分哈，解跟行。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八页。好，第八页一开始谈解，解是什么呢？俗世与真理是即俗而真，真不爱俗哈。我们常常把理跟事，把真理跟世间哈，把它分得很清楚。好，那这边是说我们在这个正确的理解佛法是两边哈，要能够相即，要无碍哈。那行的部分就是事行跟理证哈。好，我们还是要怎么样？修世间福智的事行，有这样的基础，再来进一步悟入真性。那契入真性也不会怎么样，荒废世间的福智事行。所以这样的行就很有意义。那如果玄坛的人，他就不会管世间福智事行。好，所以理论实践要真不爱俗。好，接着中观的正义哈，即空的缘起有安立世间事相，即有的缘起空显示出世哈。意思就是说，中观在谈世间的话，哈，在谈世间一切，谈缘起，但是这个缘起是跟空相应的。中观学者在谈空，他也不会只是着在空，他会即有，哈，即有的缘起空，哈，意思就是空。它没有离开有，你不能把空跟有分开，而且更进一步，你不能把空当为另外一个实在。好，那下面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中观者说什么呢？缘起相依相成，无自性。缘起无自性，我们常听到这句话。那无自性对于世间的缘起又因果宛然，我又这个很活泼生动，世间的一切的因果又栩栩如生，活泼生动，但是它的背后是无自性啊，所以即空缘起有来安立世间，世间有嘛哈，就是缘起有。可是你这个世间的缘起有，它的精神是空的，跟空是相即的。好，那你要谈出世，出世的话就是缘起空，你这个缘起空也没有离开有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在有之外去谈空，你谈空不能离开有，就空有相即。好，这样才是真实无碍。好，那有无碍解才能有无碍行。好，接着那我们对于缘起法，这也是顺着上面的，事跟理要能够这个不相爱，要能够一组，要能够不相爱。那我们一般没有办法这个相即的，就很容易产生什么，把差别去说理，然后不然就把平等去说事。什么叫做差别去说理呢？譬如印度有一个最不好的制度叫种姓制度，对不对？种姓制度它就是你这个宗教从经商的哈，还有务农的，哎，各个怎么样都有，都源于大梵天的头或者胸或者脚。哎，他就把怎样，把这样的事项的差别说成是什么，跟梵天的理有关系，哦，就是从差别的事项去说理，哦，那也不要把平等去说事，哦，就是要求怎么样，大家都平等呢？譬如 如果有人要求说，为什么圆坡法师坐在上面，我们只可能坐在下面，那大家都坐上来好了，这样也会失去这个平等的意义。真正的平等是什么呢？是你有种种的因缘机会去达到你要成就的事或理，这才是真平等。所以不要把平等理硬加在事项上去说。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第八页下面，第八页下面这边有一点复杂，有点复杂，不过我们简单的来看倒数第三行，从正而反而综合的过程，顺于世俗缘起，世俗假名的缘起，展开生灭的和合相续相对界。好，那下面一句，即反而正而超越的开显，顺于生意性空的缘起法，契合无生的无常无我的绝对界。好，你注意两个部分，一个是相对界，一个是绝对界。好，那正跟反呢、跟合，好，这个我这边先不说 太多、意思就是说，对于缘起法、对于缘起法，我们要知道缘起法有什么，有生灭的那一部分，那个是世间的相对的。所以他说顺于世俗假名的世俗的一分，就世间的那一分，生灭的那一分，缘起还有一分是超越的，是圣意的，是绝对的。 OK， 大概就是这样，你掌握那个意思。那另外如果要正反还要合，那个还有的说，那一说下去会花一些时间，是可以说，但是我们有机会再回来。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强调两件事情，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缘起的极灭性背负甚深，那其实就是这两句话，缘起生灭嘛，世俗嘛，相对的嘛，生灭相续的啊，这个是缘起。那极灭性呢？极灭性是超越的，是圣意的，是绝对的。好，所以你掌握住这两个部分，这两部分都是什么样？缘起法，都是缘起法。好，回到第九页，第九页的第五行，中观觉者世尊的中道。好，那这是智者的正觉。好，接下来谈悲智圆融，悲智圆融。那我们对佛法第一个重点是智慧，对不对？第二个重点就是慈悲。那慈悲在佛陀表现上，我们可以看到甚深的慈悲。好，那他从两部分说，从智慧来说跟从德性来说。好，所以这两分其实就是智慧跟慈悲了。好，从智慧来看呢，缘起相依还有刹那无常，好，就是无我的。那无我，我们无我是在我们无我不是否定现象界的 我佛教从来没有否定现象界的一切，他否定只是现象界的一切，你把它误以为有实在性、有不变性、有独存性。我们常说常依我，这个就是自信见在我身上的表现。那我们要无去那个常依我，空掉或者说这个遮掉这种自信见。所以否定，否定不是否定现象界存在，不是否定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事物，没有，否定你把它误以为有实在性、有不变、有独存。好，那宇宙一切没有这种常依我的存在，所以最后最终的创造神呢、有什么绝对理性呢、绝对精神，这个都是怎么样？形而上，形而上就是在现象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不管是理，不管是事，不管是人，这种绝对的存在没有，所以没有这种实在的自体，实在的自体。那为什么没有实在自体？这个是如实的圣者看到如实的境界是没有实在自体。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包括你有禅定的体验， 包括你有一些特殊的体验，你都很容易落入这种有一种最终极的存在。好，所以下面说，你看到神啊，看到这个真我，看到有一个绝对的真理，看到有一个实在的心，这都是真心，唯心，这都是错觉。什么样的错觉呢？自性见。这个自性见很厉害，他看到什么，那个就变成终极的存在。看到那个是神，看到那个是终极的我，看到那个是终极的理，这个都是自性见的作用。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修学佛法或你修行没有从自性见下手的话，就算你有一些特殊的体验，你还是会落入怎么样？刚刚说的为神为我为理为心。好，所以一开始对于缘起，谈佛教的重心，谈缘起，谈无我空，好，就是否定这种自性见存在。所以刚刚的实在性、不变性、独存性，依佛法来看，就是它是世间的一切是相对依存流变的。那相对的存在，如果没有这种常依我这样的存在，这个我们是承认的，那这个叫假有。所以假有也不是说那个存在有就是存在，不是说那个有的存在，那个存在是 虚幻的，不是，它是说它是没有常依我的存在，所以是相对依存流变的存在，这个才是正确的观察。那这样的一个观察是人间人类能够体验到的，极无自性而宛然现前。宛然现前就是生动活泼的现前。这样的现前它的究竟都是没有自性的。所以不要以为有一个究竟真实，有一个实体。好，后面那句话也很重要，没有究竟的实体，但是也这样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抹杀现实的一切。好，这个是从智慧上去观察，从常依我去看到相对依存流变。接着如果你把这样的精神，刚刚是观察我，观察这个我的实在，所以无我，如果你把这样的精神看到什么世间，你看到世间会看到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缘起无我，人生是身心依存的相续流。好，我们个体身心依存，那我们个体除了自己之外，你还有什么自他依存？自他，我看到的是自己跟别人怎么样有依存关系，和和的所以相对的个性，我们彼此差异，这个没有否认，但是自我这个差异性，你说有各自的实在感。好，各自的实在感，什么叫实在感？就是跟刚一样，不变独存主宰，就是常依我。好，这样的一个 神我论是错误，是思想行为跟罪恶的根源，就是实在感，这种自性见。好，那否定这样的主宰，才能够体贴什么呢？友情，同等，同体平等。所以这种慈悲，你要看到这边他要描述的慈悲，他要描述的慈悲是从理，从真理去开发出来的。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说看到别人就同情就可怜，不是这样，你要从深刻的无我去发出来的慈悲，这样才能够真正同体平等。所以除了消极 不害他，还能够积极救护他。好，所以后面有一句话，黑体字，唯有无我才有慈悲，这个慈悲是指真慈悲。好，那从身心相依，好，自己的身心相依，自他共存，我们刚刚说自他依存，还有什么物我互知，这些物质界的一切存在跟我其实是互相资助、互相依持的。好，这个都是缘起。所以从缘起可以开发真智，从缘起可以开发这个真慈悲。那真智慧跟真慈悲，你注意一下那个真的是真的，所以是真的就是否定实在感。好，接着第十页，空有融会。好， 阿布，那缘起性空，本于生灭的，不有不无，不长不断，不异不异，不来不去。好，那这八部嘛，那八部是核心，好，所以生灭的因果诸行，性空的缘起，缘起的性空，所以缘起性空是一了，好，那这八部八个嘛，八个部，那我们后面其他讲师会提到，那有些人就说，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那师父你能不能把八部用一个简单的？我们不是说三法印一时相应吗？三解脱同源实相吗？能不能用一个更简要一点的一个部就来融会了？好，那其实就是不执着了。好，八部它的用意就是让我们不执了哈。可是有些人会看到八部，他也会产生一个结论，就是不懂。好，所以看你要选择哪一种八部哈。好，那这样的一个。对于缘起性空而立的论，当然这八部哈还是跟阿含很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好，下面一点说，一切缘起有，一切毕竟空哈，有跟空融会。好，那有情总会有什么自性实有，好，或者由实有而假有，好，好这个。自性实有，导见为自性实有，在 佛法的学派也有。我们不是有说一切有不吗？一切法有一切法的 实在自性，这自性实有派。那另外有由实有而假有说，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假必依实。你可以说有些法是假的，但是你谈这些假法，你必须怎么样立足在真的实有的一些法上来说。这就是唯识学者，经部或唯识学者就有这种倾向。那这样的话是没有正确理解佛法。那佛法是缘起有，毕竟空。好，那在佛教里面有这样的实有感，实有感的宗派，一听到空中一切皆空，他就会认为啊，这个是空中不了义，或者是二取空。好，下面说空有两种根本的不同，在认识论还有论理的方式不同。好，这个方法了哈，我们对论述的方法论不同，这是有中跟空中的不同。好，那您如果详细想知道这个不同点，你可以参考下面的注脚41，可以看到哈。好，那这个我们就带过就好。好，第11页。那导师同情空中融会空有，融会空有是融会这个生灭跟不生不灭了哈，不是融会什么空中跟有中哦。好，那如果融会空中跟有中的话，大概就是比较一些学者圆融的学者哈，他就会把你讲的跟他讲的你们其实都一样呢哈，其实空中跟有中才不一样呢哈，所以导师融会空有空有，你不要以为融会空中跟有中，是融会性相，还有这个理事这样的一个融会。当然，它的融会是深刻，经过深刻的观察。好，那后面说相依不相爱的一个总观。那对于空有的融会，空中出席大圣的这些空中是最能够做到的。好，那我们接着看第12页引言的部分。好，那引言部分两个大重点，一个是空缘起中道。好，缘起，所以一开始就先谈缘起。那缘起是什么呢？缘起下面的说明，相依相缘关系存在。好，那相依相缘的存在跟升起，好，这个叫缘起。那既然是关系的存在条件所成，就是无自性，所以下面谈二，谈自性，其实缘起的话是无自性。好，那第三个谈空，空是因为缘起无自性，所以 空的其实就是缘起的生灭一切法，没有最究竟的真实的存在，叫无自性。好，所以缘起即空。好，我们看第十三页。好，第十三页下面括号二，就是上面括号二那个标题，空是毕竟空，连空相也不复存在。好，那什么叫毕竟空？你不要空了之后又去取另外一个空。好，所以这边说空是毕竟空，超越一切哦，超越有无，离一切息论，这种空寂性。那这种空寂的体验也好，这种空寂的这种相也好，也不能去取它，所以空相也不复存在。好，所以你不要，我们不要以为说，好，有什么跟不空相待的空，你不要再取空了哈。所以我们常说空亦复空，你连空的这个概念、这个息论也要空掉哈，这才能够真正的究竟真实哈。好，假名。我们在语言上说为空呢，哈，好，在语言上就落入对待，好，就入分别，好，那所以我们对于说空说有，其实还是以这个明眼案例的。那明眼案例没有问题，只是明眼案例它的用意在让我们能够超越一切，哈，超越分别，哈，就是从分别去达到极灭的无分别。哦，这个有一点。逻辑上有些人会分不清楚，你怎么从无分别，怎么从这个分别到达无分别？我们分别空有性相，然后终究到达一个究竟的极灭的无分别的状态，很像很难懂哈、哦。哎，我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也是导师举的。假设我们在讲话，每一个人在讲话就叫做分别。好，那怎么让分别变成无分别？假设我现在看到大家都在下面讲话，都没有认真听，都在讲话，大家都在分别嘛。我在这边拿个麦克风大声一喊不要讲话，我这一句不要讲话也是分别，但是我不要讲话这讲下去之后，大家都怎么样？寂静无声。所以我的讲话有没有造成大家的不讲话？有。所以分别可不可以造成无分别？可不可以通达无分别？可以。好，好，这边只是举一个例子。好，那我再简单的说了，我们 一直以来都是妄分别，虚妄的分别，错误的分别，有自性的分别。我们用无自性的分别去消除哦，错误的分别，把正确的分别消融错误的分别。两个正跟负，正电负电一综合，变成什么？没有带电的，变成无分别。好，所以我们要学，要不要学分别？要。我们要学什么分别？正分别，正确的佛法的分别，去消融我们一直以来的错误的分别。你当你消融完之后，就到达无分别。好，好，这个是。从分别能够通达无分别、哦、好，那接着我们看中道、哦、中道主要是不落两边的、哦、好，空就是中道，空就没有可以让我们划破有无二边、哦、好，我们看下面三小节，缘起空中道异名同义，都是以显明事理的本性、哦、好，三个同样一个名称、哦、只是用的语词不同，内容都是一样。那内容都在说什么呢？倒数第三行，十三页倒数第三行，说明事物的本性。所以当我们说缘起，其实你是在说事物本性，谈空谈中道都是在描述事物的本性，三者是同一的。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偈颂，十三页下面，因缘所生法缘起，我说即是空，空意思为假名，假名意思中道，意中道。好，这个是相通的。好，请看第十四页。好，那我们看第二行，龙树把握了这个缘起空中道的统一，那这样是窥见了佛陀的自觉，还有佛说法的根本精髓。 好，那这是佛法的究竟教说。好，第二点就是八部缘起，好，八部。那这个八部缘起，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哦，中论的八部缘起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依于八部缘起能够灭除世间一切细论而归于极灭，好，是佛法的究竟心量。好，我刚刚不是说这个最难产的是自性见吗？好，那个部其实就是要破除，八部的部就要破除我们的自性见，所以这边说灭除世间的一切细论，一切的这种，因为细论的根本是自性见嘛，所以先要除去自性见，所以他灭除对治自性见，才能够归于佛法的终究极灭。好，那中论说空，但是不称为空论，称为中论。好，那这个中主要的意义就是不落两边，不落两边。那中论常常里面的每一品都称为观，像观音莲品、观邪见品、观，那观就是观察缘起空中道，从论证的观察到体证的观察，从解的观察到行，行证的观察。好，所以到正的观察就，到正呢，就是先观。好，接着我们看15页，15页这边主要提到中国、日本、西藏，好，都受到什么呢？都受到中观学的影响。好，那尤其中国的话，当然有三论宗，另外有天台宗，天台即空即假即宗。那日本对龙树菩萨也尊重，成为八宗共主。那西藏就更不用说了，有西藏的中观学，你看西藏的中观学是西元800年传入的，有所谓的应承派跟秩序派。那我刚刚说秩序派，他用了很多这个论理的方法，用了很多这个因明的论理方法，那也加了一些的，不是全部，加了一些这个唯识的这个看法。好，所以后面说佛父越称的应承派在西藏取得中观正统权威。好，那我们可以综合各传到各地方或者现代的典籍来进一步阐扬中观。好，请看16页，16页。好，16页这边说到第一章中道的内容，中道内容。好，那我们先看一开始标题哦，标题不苦不乐以智为本的中道。好，那这当然不苦不乐的中道嘛，好，而且重点是以智为本哦，好，这一段一开始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什么是中道，什么是道？好，那这个道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八正道了，下面也说。好，我们看一开始导师说佛法，我们学佛为了什么？向上乃至于完成的一种实践，人生的向上到人生的圆满。那众生一直生死，好，生生不已，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好，这是现实，这是我们要处理的根本问题。那佛法为了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佛法没有花太多力气在解释什么，解释宇宙的物质界的现象，没有，佛法花很大力气在解释人要处理的现实问题，这个是方向明确。佛法没有要解释宇宙怎么变化了，天体黑洞，没有，知道那是缘起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在哪里。好，那对于人生开示人生的真相，让我们从人生实相正见进一步知道要怎么样增进人生、进化人生、超越一般人的人生，达到更圆满。好，这是佛法的核心，所以后面黑体字这句话很重要，人生进步、进化还有完成整个过程，这个就是称为道，这个就称为道。我们学佛要把握这个，我们是在进步、在进化当中。所以有些人会急，师父你可不可以快一点让我成就？不是，你要慢慢进步、慢慢进化，到达完成，这样的训练才会扎实，这个才是佛法要的道。因为 自信间你没有处理的话，到后来一定会跑掉哈。好，那中道哈，这边就是八正道了哈。好，那这边有引文哈。好，八正道。好，所以不苦不乐的中道就是八正道。好，这是中道的根本意哈。那这边一般会以为有人也会说中道了哈，中道，比如第十七页，好，以为佛法的中是怎么样？你不要纵欲啊，哈，也不要苦行啊，好，折中就可以了嘛，我态度折中就好了嘛，哈，其实这不是哈，佛法的中道是八正道哈，就我们刚刚讲的进步、进化到完成的实践，那一般人会有什么问题？十七页哈，好，一般人很容易落入什么黑体制的地方？十七页黑体制哈。纵我的热行还有克己的苦行两种极端，一般人都落入这样。那你会纵我热行克己苦行，他们都是基于情义的。所以你看一开始那个标题，十六页那个标题是什么？以智为本。反过来说，我们一般人是以什么？以情义为本。所以我们要改为以智为本。那以智为本不是说情感都不要了，以智来怎么样化情，以智来怎么样导情，好，这样就 OK。好，我们看十七页中间第二个标题哈，正确的究竟中道，以智为本哈。好，所以纵我乐行，克己苦行，源于情事的妄执哈，情嘛哈，刚刚不是说情本嘛，所以世尊对于这种苦乐，它的根本是情本的，他否定它。那否定光否定不够啊，你要提供方法，提供方法就是中道行，中道行的根本就是以智为本，所以才叫新的人生观。所以我们来学佛一定要建立新的人生观，不然太可惜，不然你还是在情本，在情本那边打转就出不去。所以后面黑体制的地方以智为前导才可以改造，所以我们要改造一定要先从正见智慧下手。好，所以不苦不乐的至本的人生观是佛法的唯一特质，太好了。好，我们依于佛法的特质来改善我们的人生。好，接着我们看十八页哈，十八页。那智为本，智是一样黑体智的地方。智为本的中道行，包括最初发心到圆满的一切过程。好，那下面进一步说正观缘起离异两边的中道哈。好，不有不无的中道，还有你看不有不无的中道，这边的引文就引杂案经262经哦，哈，括号二十八页下面括号二，不依不依的中道，他也引杂案经哦，哈，第三个19页不长不断的中道，就是也是引阿含经哦，杂案经哈，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的八部它的根源在哪里？阿含经。所以这是佛与阿含佛说的内容来安立的，也不是佛，也不是龙树自己创建的，是深入阿含觉发出这种八部。好，十九页有说到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好，那虽然有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其实只是相对来说而已了，其实是一贯的哈。然后十九页倒数第二行，行的中道以正见为先导，包括物理的正见中道，好，这样才不会落入情本。好，那物理其实就是正行的项目哈。所以我们八正道，你看我们八正道是中道对不对？八正道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正见哈。所以正见是不是修行的项目？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师父你讲那么多哈，中论教那么多，你要不要教我们行一下？我就用这一句回你：正见，哈，正见缘起是贯彻自利他的一切正行，所以正见是修行的重要的一个开始，它是修行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哈。好，接着第20页提到中道的意义了哈，中道的意义有中实跟中正哈，那因为其实 导师里面的东西太精彩，要跳过太可惜，所以，一个小时，其实一个多小时，真的不很够了哈。那没关系，我们只是引导而已哈。那不懂或者没讲完，都要怎么样？产生爱好，自己再深入哈。那深入的方法就是常来庙宇南洛哈。这是一个很好学佛的地方哈。好，那我这边中道意义就是有两个中实跟中正哈。那这两个其实也是中实的话，就是谈究竟真实；中正的话，就是对于世间哈，对于世间的观察哈。好，那另外我想大概说一下第二章哈，第二章。那导师对于龙树还有论点哈，就是介绍这个中观论的作者龙树，那还有相关论点哈。那你看一下25页，第一个深观论，第二个广行论哈。那我们学习除了中论之外，十二门论也很可以辅助来帮我们做深观的参考。光心有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就是在说明实地的，在解释实地的，还有菩提智量论，你看这都是很好的这个广行的论，所以这个都可以作为我们以后这个修学的一个很好的参考书目。好，那另外他后面就进一步再说明这个，30页，我们看一下30页，看标题就好。就是导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中论没有离开阿含，中论是大乘法，但是他没有离开阿含，所以下面的这个中论的内容哦，导师证明说为什么中论没有离开阿含，中论是阿含的通论。从30页你看中间有一个一哈，从引证的论点来说明，第二个在哪里呢？第二个在33页。我们看一下标题二，我们从中论的内容来说明，发现都跟阿含阿毗达摩有关系。第三个呢在哪里呢？第三个在这个37页。我们从八部的根据来说明，就是八部，这八部它都是从阿含经里面引出的。那八部是一开始的这个总论啊，总诵就跟阿含关系密切了哈。好，所以我们看39页的结论就好哈。39页最后的结论，中论以大乘学者的立场确认缘起空中道啊的根本要义。好，那中论不是要破除四谛三宝，反而是成立觉发阿含的缘起生义。那中论也把佛法的正见确立在缘起中道的磐石哈。所以中论是一部，以导师来看，通大小，还有这个，这个性相事理也贯通的一部重要的这个论，是很有成就的一部论了哈。好，那当然，刚一开始说的哈，他没有离开阿含的缘起哈。好，那对时间上的掌握超过了一些哈。这边跟各位抱歉，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
感谢圆波法师细心的导读。